上寿金优婆提舍，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各位请翻到讲义第六面。六，妙色功德成就，这一段。那我们在过去讲到第五段，种种事功德成就，讲到极乐世界的一切的依报的庄严，乃至正报也是一样，都是以备诸珍宝性，都是以这个无量的杂宝然后作为它的体性。那当然既然是由宝所构成的这个体性的话，然后它一定会放出各式各样的庄严的这种色彩，所以就构成第六个妙色功德的成就。那在讲这个颂文之前呢，我们先依着坦然大师的意思，那为什么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会立下这样的愿，成就这个妙色功德的成就。那首先看到我们的绘图，娑婆世界的绘图。那我们这个世界各位都很清楚，这个每个国家跟每个国家之间呢，形色大小各有各的不同，有的国家庄严，那么有的国家就是非常的恶劣，环境很恶劣。你看像那个瑞士国家，瑞士啊或者欧洲那样的国家都是很庄严的，但是呢或者像非洲或者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他们那个外在环境呢就非常的差。那我们众生的心总是这样的，面对好的境界就先贪，面对坏的境界就先嗔。外面境界如果是好的庄严的境界，我们就生贪着。那就像学员有一次跟我师父到美国去啊，那么有个居士就跟我说啊，这个美国就像这个，就像美国就像这个人世间的这个天界一样，就是内心啊就觉得很依恋依恋，就是放舍不下。那我们面对顺境我们都会生贪，然后面对逆境呢不好的恶劣的境界我们就生嗔。那不同国家跟不同国家之间做比较，那么好的见到不好的就起骄慢心，那不好的见到好的就起谄媚的心，种种各式各样的烦恼，那么都是因为外在环境的依报有高低的不同，高下的不同，所以呢会产生这样各式各样的烦恼。那所以呢阿弥陀佛他就创造一个好的修行的环境，那么在这个极乐世界当中，每一个众生呢他所受用的环境都是最好的。好，那既然大家都是最好的环境，那这个时候也不会有任何的比较。那当然如果说最好的话，那这还是只是事项上，但国与国之内，阿弥陀佛国之内的众生不比较，但是你跟其他佛国还是会比较，那还是不圆满。所以呢极乐世界这个妙色功德呢，不仅它是十方世界最殊胜的境界，同时呢你见到这样的境界之后，心能够升起平等心，这是最要紧的，那个内心呢能够入于无分别，无分别住。虽然说你面对一切的境界，这些境界都让你会觉得说非常的舒适，非常的法喜，但是呢你的心中却能够随顺无分别住，好，这是最要紧的。那我们这个就是极乐世界的妙色功德成就，好，它的因缘。那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颂文，无垢光焰炽，明净耀世间，好，这是颂文。那这个颂文当中分两句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依正的这个境界都是由宝所构成，那么它这个宝呢所成就的妙色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从它的相外相来看，无垢光焰炽，无垢就是说这个宝呢还有宝所放出的光明，它是一直无垢的心所创造出来的，叫无垢。就像我们上次跟各位讲的，一切法因缘生，那么极乐世界的也是因缘所生的法。那你观察极乐世界所生的这个因，因就是我们众生自性本具的功德，我们自性本具佛法界这种一正二报的功德，那因为这个佛愿力的加持，所以它就开显出来。那所以这个因是这个自性所具的功德，那么缘的话呢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就像我们过去讲的他的圣种性法身的这个阶位的时候发起四十八大愿，庄严的四十八大愿。所以就着一切法因缘生的这个角度来看，阿弥陀佛的这个成就极乐世界的成就的因跟缘， 因是自信的功德，那缘是弥陀的愿力，这两个都是清净，一直清净心所生的，所以这叫无垢。它成就的原因是无垢的心，那无垢心所成就的这个境界呢，当然光，这个光明啊，光焰啊是非常炽盛，这光明是非常炽盛的，那么无与伦比的。那么这是讲了第一个，这个妙色的相状，它是非常的光焰，那个亮度非常的强，非常庄严。那第二段呢，讲到明镜药师间，讲到这个外相，这个外相的光明呢，它有它的作用，就是光明是很清净的。那么这个清净的光明呢，能够照耀两种世间。那么所谓照耀两种世间呢，一个是就是有情的世间，好，那么第二个是无情的世间，好，所以无情的世间就是说它能够放出光明，然后显现出这个清净庄严的这个无情的世界，这个无情的一包世间。那照耀有情世间，就是说这光明不仅能够照耀这个众生的眼，照耀众生的眼睛，众生看得到，同时呢这个光明还能够照到众生的心中去，让众生的心呢能够行平等位，能够心能够跟平等心相应，那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照耀二种世间，是有情世间跟无情世间。好，那么这个是颂文的这个大概的意思。那关于这段文呢，我们可以看附表八，附表八我们以那个无量寿经里面的经文来分别的说明明镜药师间的道理。好，那我们刚才讲这个照耀两种世间，就是照耀有一个无情的世间，第二个照耀有情的心，有情的世间。首先我们介绍第一段，照耀无情的世间，就是附表八的第一段文。佛说无量寿经，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一切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乃至待得天眼，又能明了，辨其明数者，不取正觉。看到这里，在佛说无量寿经里面的，讲到阿弥陀佛的第48大愿当中的第27愿，他说设我得佛的话呢，国中天人，那还有一切的万物，这就讲到这个放光的主体，就正报来说是国中的天人，也是由七宝色所构成的，不仅32相，那么也是七宝色所成的。那一报呢，一切万物乃至所有一切的万物，眼耳鼻舌身啊，这个所接触的外在的色身香味触的五层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个都是一切的万物，一报的世间，不管正报也好异报也好，都是一样的，底下所描述的。那么第一段呢，讲到它表象，严净光丽，形色殊特。那第二段穷微极妙，无能称量，这个讲到这个外相的这个法，它内在的本质。好，那我们先讲到它的表象。从表象的话，可以从两段文来看，第一个严净，第二个光丽。先介绍这个严净，这个严净是这个表象的这个本体。那所谓严净，这个严的话呢，以这个华严经探玄，华严经探玄这本书里面它定义啊，这个严呢就是得无不备，得无不备。那么净的话呢是垢无不净。好，我们先讲到这个严，这个庄严的严呢就是得无不备。所谓得无不备，就是这个具足种种的功德，就是说这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的这个法，在每一个法呢，就它的本体来说，它的具足的七宝乃至无量的杂宝所构成的。好像我们过去讲的这个种种时空的成就讲到，它里面这个有这个宝，然后每个宝跟宝之间互相交错的，比如说黄金宝当中有玛瑙、翡翠等等的这个宝在里面，有这种宝的颜色，然后宝跟宝之间互相交错，乃至宝跟香之间也是互相交错，这个五层都是交错的。那么这个叫盐，得无不备。那么它是由众宝所构成的。那么净的话呢，讲到垢无不净，这个垢就是烦恼啊。那讲到这个宝的这个本质呢，是清净的，是由这个 无垢的心所构成的，叫垢无不净，就前面讲的无垢光焰智嘛，这个无垢心所构成的，那么这个叫净，那么又是庄严又是清净，那么叫做严净。那这是就体来说，那么就相来说的话是光丽，那么光彩，那么丽的话可以解释做华丽或者美好，就是说它那个颜色呢是非常的美好，那么非常的光彩，好，它的外相。那形色殊特，它的形体它的相貌呢是殊特，所谓殊特就是说这个境界呢是超过十方世界，那么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好，我们在后面的庄严功德成就，第八句的庄严功德成就会再介绍一些，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些，讲到它的这个形状殊特的这个相貌。好，那这个是殊特。不过当然其实所谓极乐世界的殊特的这个重点呢，当然除了它的外相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说它的这个五尘都会说法，眼耳鼻舌身意所见到的这个色身香味触的这个五尘啊都在说法。那第二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不仅它会都会说法，那么这个每个宝跟宝格之每个尘跟每个尘之间呢、都是互换互射，色身香味触啊五尘啊互换互射的，那么这是殊特，那么这个也是十方世界所少有的，这叫殊胜，非常特别的。那这第一个就表象来说，第二个呢就这个表象它这个内在啊所具足的本质来说，穷为极妙，经常的这个穷，这个穷就穷尽，非常极致的意思。那么为呢就叫为密，为密的话指的是说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宝呢，它的这个本质来说是由我们自信的功德所具足的，那么因为是由自信的功德所具足的，所以每个宝跟每个宝之间互含互摄，那这个也代表说我们这个心中啊，我们自信当中十法界每个法跟每个法之间也是互含互摄，那么这个道理呢是非常微密而不可知的，微密是不可知的。你看一个凡夫众生乃至佛一样，一念心中当中就具足十法界，而每个十法界当中每个法跟法之间就是互含互摄，同样在这个一念心中同样的具足，那这种互含互摄的道理表现在外，那就是极乐世界这样子的这个宝互含互摄的这个互含互摄的这个相状，那这种道理呢是非常微密而不可知的。好，因为它是乘合自信的这个功德啊所显现出来的。那极妙的话呢，这个极这个也是特别的，妙的话就称为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极乐世界的宝它能够说法，那极乐世界的宝这个宝五神说法，那极乐世界的这个宝它是互含互摄，那这个作用上来说啊是不可思议的。好，所以从穷为极妙，也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些宝是由清净心所显现出来的，那么清净心当中它就本体来说是极为密而不可思议的，然后在这个作用上来说啊又是互含互摄，又能够五尘说法，那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好，这个穷为极妙，所以无能称量，好，无法以这个语言文字来称说，那么来思量。好，因为它这个是随顺于这个佛法界的这个功德，或者这个法身大士菩萨法界的功德，那所以说这种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是不可称说不可思量的。你看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讲到这个入不思议解脱品里面，讲到这个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大菩萨，那些法身大士啊，他们能够现种种的身变，那么小中现大，大中现小，然后于毫端现宝王刹，作为成立转大法轮，然后呢他能够把时间一节时间缩成七日，那么放大成一节，时空啊都是没有障碍的。但是你要看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四十八大愿当中，你会发现到说啊，极乐世界的这个乃至人天，在弥陀本愿力的加持之下所受用的境界就是这样子，甚至呢更超过，所以那个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不可思议菩萨的境界，所以无法以言语来称说来思量的，无能称量。 所以他底下说结论，其诸众生、哦、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啊哦、乃是待得天眼，这个待得就是得到、哦、或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说极乐世界的众生虽然也有这个很殊胜的天眼，好，那这个天眼是讲到这个天眼通的、哦、那虽然说他们有很殊胜的天眼通，那这个乃至呢，就是说从上到下，从上面的等觉菩萨开始算起，那么到得到仅仅得到天眼通的这个极乐世界的凡夫的人天，从人天到这个等觉菩萨都一样，有能明了便起明数者不取正觉，那么能够以他的天眼通来观察极乐世界的这个宝的庄严的相貌，然后能够很明了，能够很明了他的这个哪个宝的他的这个相状，然后辨其明数，然后能够辨别，比如说这个宝它里面有含藏的多少个法，比如说这个宝里面它里面有色尘、香味触法，那么是有哪几层所构成的，那么每一个层当中又具足各式 又具足多少的庄严，不要说它的本质的这个自信，单单就它的外相上这个宝具足了多少的庄严的相貌，就没有办法以这个神通力啊，乃至等觉菩萨的神通力去完全算得清楚的。好，这个叫有能明了辨其明数者不取正觉，那也就是说没有办法。那么这个就是法华经所说的道理，唯佛与佛方能究竟诸法实相，那么这个是只有佛的境界才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明了，乃至等觉菩萨都有一些一部分的生相无明他都没办法了解，所以呢这是佛的境界，佛的愿力所成，那么自信功德所显现，所以呢那只有佛跟佛才能够完全的明了好这个缘起的相状到底有多少的差别。好，所以法华经说唯佛与佛方能究竟诸法的方能究竟诸法实相，那么所谓诸法实相呢就是 诸法的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那么这一切的缘起法那么只有佛与佛才能完全究竟的了解。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古人说这个无量寿经是小本的华严经，确实是没错的，它里面讲到我们这个众生的自信当中开显出来的这一些宝这一些的境界，那么是一样的互含互摄像五层说法，那么这个都是华严经的境界，只是说华严经说的广，那么无量寿经说的略，那事实上它讲的就是华严经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好，那么这是讲到第一个照耀有这个照耀无情的世哎这个无情的世间。好，那我们刚才讲到照耀无情世间固然是很殊胜，超过十方佛国土。好，你看乃至这个等觉菩萨都不能够辨都不能够明了他的这个明数。好，固然是殊胜，不过呢这个还不是重点，重要的是第二段照耀有情的那个内心，好的光明啊，妙色啊，照耀有情的内心。那么看到第二段的经文，第二段经文当中分为这个四段，第一段讲到众生见闻利益，众生要是能够见闻到的光明的话呢，好的这个利益，好看到这个文，其有众生欲思光者三垢消灭，身意柔软欢喜踊跃善心生烟，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无复苦恼，受众之后皆蒙解脱。好，看到这里，那众生见闻这个光明的话呢的利益，第一个讲到除障这个破障的利益，其有众生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乃至十方世界的众生都一样欲思光者，当然这一段文它原本指的这个是阿弥陀佛这个本身正报的光明，那当然极乐世界一报的光明也都是一样，也是一样有这样的功德，因为无论是正报光明也好，异报光明都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所成就的。好，那所以说正报有这样的功德，异报也是一样有这样的功德。好，那当然后面讲到那个庄严那个庄严功德成就也会讲到其他的，比如说宝树好或者道场树好等等的光明，好就那他就会提到好那个同样的这个意思。好，那我们这边引这个文，所以道理上也是相同的。好，那么其有众生欲思光者，遇到这个样的光明的话呢，三垢消灭，贪嗔痴的这个三毒，三垢就贪就三毒，三毒的话自然能够消灭。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娑婆世界的这个依报境界再怎么样庄严，你看了之后只会在瞬间当中生贪。那么极乐世界虽然它庄严是超过十方世界当中的一切的佛国土，但是呢你看的不会生贪。好，而且第二段生意的乱欢喜容业善心生业，不仅不会生贪，乃至生意，意就是心嘛，身心能够柔软。好，当然这个相由心生啊，一定是心柔软的话身才会柔软，所以身心能够柔软，然后呢能够身体种种欢喜心，能够身体种种的法喜，然后呢善心生厌。那这个地方所谓的善心，当然指的就不只是这个世间的十善业了，指的就是说他面对这样的境界的时候，自然能够跟无分别智，能够跟法性的智慧啊能够相应。好，这前面我们讲到很多了。好，面对这样的境界，他能够自然念佛念法念真，好，念念的成就三不退。好，那么这个就是善心。好，那是出世间的善法的，好，这是出世间的善功德。那么这第二段生善的利益，第三段呢，好，灭苦益。好，如果在三途三恶道这个极苦的地方呢，见此光明，皆得休息，无复苦恼。好，那这个各位相信都有看过《净土圣贤录》，那有这个，比如说有个出家比丘，他犯了戒，后来堕地狱。他堕地狱的时候呢，他想到要念佛，他想到念佛的时候，当下这个地狱的火焰呢就消除掉，然后呢，当下就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个若在三途这个极苦的地方呢，看到这光明，都可以得到休息。好啊，就是说那个苦恼啊，就暂时的停息啊，不会再继续苦恼了。啊，第四段得乐意，